想象一下，如果你手里现在正拿着一份就是即将彻底改变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绝密文件，而且这份文件甚至会重塑未来2000年的西方文明走向。现在呢，你必须找一个人，
对，
找这个人穿越当时危机四伏的古代地中海，把这份文件送达帝国的绝对权力中心。
哇，这听起来像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是的，而且不仅要送到，还得向那里的人解释这份文件最深层的含义。你会把这个终极任务托付给谁？
如果是按常理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肯定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男性学者，对吧？或者是那种非常虔诚的苦行僧。
对，这正是最让人大跌眼镜的地方，因为在公元一世纪真正接下这个惊天任务的，其实是一位来自充斥着红灯区和金钱交易的港口城市的非常硬核的女商人。
其实是这样，
所以在今天的深度探讨中，我们要彻底撕碎大家对早期基督教的那种，就是那种一群人坐在宁静的庭院里轻谈神学的祥和滤镜。
那个滤镜真的太深了。你看，人们往往习惯性的把这段历史看作是，在真空中传播的纯粹精神运动。
没错。
但当我们真正翻开今天探讨的核心来源，就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关于罗马书第15章到16章的第16讲学术手稿时，你会发现，那些隐藏在文本褶皱里的粗劣现实真的是立刻扑面而来，
极其生猛。
对，我们今天要解析的是当时那种极其庞大的地缘政治战略，还有跨越文化鸿沟的古代资金运作，充满暗杀威胁的外交斡旋，以及
完全颠覆了当时所有社会阶层认知的女性领导力。
没错，就是这个。
我觉得了解这些机制非常关键，因为当你明白了一群人到底是如何在，你看，没有现代通信，没有银行系统，
连基本的安全都没有，
对，甚至随时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完成了这种跨国界的思想传播时，你才会真正意识到，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其实往往是靠极其强悍的后勤保障，还有极具魄力的人际网络来支撑的。
说得太对了。
所以为了拆解这个宏大的战略布局，我们必须先看一眼当时的总设计师，也就是保罗的地图。他当时在地图上标注的最远目标，大家猜是哪儿？是西班牙。
西班牙，这在当时可不是随便度个假那么简单。
对啊，在那个时代的认知里，去西班牙基本上就是走向地极了。
没错，跨越直布罗陀海峡去西班牙，在当时绝对是一场可以说是在地缘政治和文化上的盲飞。
盲飞这个词儿很准。
因为你看啊，保罗之前所有的传教路线基本都集中在东地中海沿岸，比如小亚细亚啦、希腊啦，在那些地方他有一套非常成熟的运作模式。
他的基础设施很完善。
对，到处都有犹太会堂作为他发表演讲的基础设施，而且整个东地中海大家基本上都通行希腊语。
语言是没有障碍的。
是的，但是西班牙完全超出了这个文化辐射圈。
那里既没有犹太会堂网络，也不讲希腊语，绝大多数原住民甚至连拉丁语都不讲，可能只有少数西部的罗马殖民地能勉强用拉丁语沟通一下。
所以这就意味着保罗要想在西班牙开展这种极度依赖语言交流的思想传播，他必须在罗马建立一个强大的前线指挥部，
或者说是一个大后方，
对，来为他提供翻译人才还有真金白银的资金支持。
必须有钱。但让人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是，在向着西班牙和罗马冲刺的这个关键时刻，保罗却做了一个极度反直觉的决定。
他掉腿了，
他向后转了，他决定带着一笔巨额的捐款先折返回去，前往当时风暴的中心耶路撒冷。
哇，这个向后转的动作恰恰是他整个宏大战略里最凶险但也最不可或缺的一环。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笔钱到底是从哪来的。
这笔巨款其实是从马其顿、雅盖亚和加拉泰这些外邦人，也就是非犹太人的教会那里筹集来的，
也就是希腊那边的教会。
对，如果我们深挖一下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社会运行底层逻辑，就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一次简单的慈善募捐。
不是只献爱心。
完全不是。古代社会极度看重互惠原则。
嗯，
这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社会契约。就是说，当你接受了别人的巨大恩惠，你是背负着沉重债务的。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现代的政治竞选？
哦，怎么说？
就是外邦人在精神上欠了耶路撒冷的属灵的债，因为这套信仰系统是从耶路撒冷发源的嘛，所以现在他们必须用硬通货，就是物质的债来偿还。
没错，非常精准。
就像候选人在去最终的战场，比如西班牙之前，必须先绕道去一个局势最焦灼的摇摆州，也就是耶路撒冷，去巩固基本盘，并且交上一份巨额的政治现金以表明诚意啊。
哈哈，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但是把这笔巨款运送过去，在当时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后倾噩梦啊。
当然了，在强盗横行的古代，带着一堆金银在路上走，无异于在自己头上画了一个靶子。
对，而且作为一个到处旅行的布道者，手里攥着这么多钱，他要怎么跟别人自证清白呢？
嗯，这就展现了保罗极度严谨的财务合规意识了。
金达博士的手稿中特别强调了保罗处理这笔巨款的机制。
他是怎么做的？
他绝不单独碰这笔钱，他要求各个捐款地的教会派出代表，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护送团队。保罗在这里使用了一个关于印章的隐喻。
印章？
就像古代你在热蜡上盖上私人印章，确保资金绝对没有被篡改。
我明白了。我们如果把这件事儿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也就是说，这些沿途同行的各地教会代表本质上就是一个移动的独立审计委员会。
对，活体封印。
太绝了，保罗用这些代表向耶路撒冷证明这笔钱的每一分每毫都清清白白，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
哈哈，对，没有中间商。
而且不仅如此，这个庞大的外邦人代表团带着财富进入耶路撒冷，在当时还具有极强的神学上增意义。
怎么说？
他实际上是在视觉上重现了以赛亚书里的古老预言，就是外邦人终将把他们的财富带到耶路撒冷。所以这绝不仅是押款车在运钞。
哇，
这是一次神学预言、财务审计和政治和解的完美结果。
但是等等，既然他知道前面有危险，因为手稿里明确提到保罗祈求能从犹地亚那些不顺从的人手中被解救出来。是的，沿途都有人警告他。
对呀，既然他知道去耶路撒冷肯定会遭遇不测，而且身边已经跟着一个独立审计委员会了，为什么保罗不直接把钱交给一个值得信赖的信使汇过去？
比如让那些代表自己去送。
对，然后自己直接去罗马和西班牙呢？为什么非要亲自去送死？
这个问题直击了古代礼物文化的内核。你看啊，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礼物绝对不仅仅是物质资产的转移。
那还能是什么？
如果你派人送去一份厚礼，而对方拒绝接受，这在古代并不代表对方客气，而是公开宣告敌对，
就是撕破脸了。
对，拒绝礼物就等同于撕毁关系，宣告决裂。当时遵守犹太律法的信徒和那些无需遵守律法的外邦信徒之间存在着可能导致整个运动分裂的巨大鸿沟。
所以钱本身并不能弥合这个裂痕。
完全不能。如果保罗不到场，这笔钱不仅可能被拒收，甚至可能会被视为一种带有侮辱性的施舍。
所以他必须亲自站在那里，用自己的身体和信誉做担保，来缝合这道撕裂。
是的，他必须亲自把这根和解的线穿过去。虽然很多人有阴谋论，说这是雅各设下的陷阱。
啊，手稿里怎么说？
基纳博士在手稿里反驳了这一点。雅各本人后来也为了律法被处死了，当时的危险是无差别的。
确实残酷，而且保罗最终也确实没能幸免。他在耶路撒冷引发了骚乱，被捕了。
但这里有一种非常黑色幽默的续集性。
怎么讲？
他之前一直祈祷能去罗马，上帝确实回应了他。
哈哈，是以地活囚犯的身份，带着镣铐，由罗马军队免费押送过去的。
对，免费的皇家护卫队。
天哪！不过，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既然保罗知道自己去耶路撒冷凶多吉祥，他就必须提前搞定罗马的教会。
是的，他得先写信。
于是他写下了著名的罗马书。但他需要一个绝对靠谱的人来送信，这就是菲比出场的时候了。
菲比这个人物真的 太值得深挖了。他来自坚格里。
坚格里是哥林多的港口城市，对吧？
对，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把它想象成那种安静相和的小渔村。作为枢纽，那里充斥着新贵阶层、外国宗教，比如塞拉庇斯神庙。
啊，还有泛滥的性病。
是的，因为那里有与阿佛罗狄帖相关的极其繁荣的娼妓业，
所以菲比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古代 FedEx 员，她是一位富有的女商人。手稿里称她为赞助人或者执事，
那个词叫 prostatus。
对，考虑到当时的送信文化，她更像是一位带着极其复杂的企业并购意向书的高级大使或 CEO 呀。
哇，这非常引人入胜的是，在古代，如果收信人看不懂信，他们是没法发邮件问保罗的。
他们只能问送信的人。
没错，这意味着基督教历史上最深奥、最重要的一部神学著作，它的第一位官方解经家和诠释者，正是一位来自声名狼藉的港口城市的女商人。
天哪，她不仅要把信送到，还得负责向罗马人解释这封信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太颠覆了。
所以当这位硬核女商人到达罗马时，她要把信交给谁？这就引出了罗马当时极度残酷的生活环境。
对，我们现在去罗马看到的是斗兽场、万神殿，但当时的普通信徒住在什么地方？
大多数人住在那种极其危险的多层连珠房里。古罗马的建筑逻辑跟现在是反的。
怎么反的？
现在富人住顶层公寓嘛，但在古罗马富人住在一楼。
哦，因为有自来水。
对，有水，有商铺，而且一旦起火容易跑。穷人则挤在危险的高层，没有水，用火盆取暖，极易引发火灾，
随时可能倒塌。
是的，家庭教会很可能就在一楼的商铺后方或者公寓的长廊里秘密举行。
在这种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里，手稿提到了一对重要夫妇，百基拉和雅居拉，他们为保罗将生死置之度外。
这里的原文隐喻非常暴力，基本就是说他们把脖子放在了斩首的砧板上。
真的是拿命在拼，而且有一个细节非常让人震惊。
名字的顺序，对吧？
对，在圣经里，妻子百基拉的名字四次被放在丈夫前面。在古代铭文习惯中，这是不是意味着她的社会地位或教会地位比丈夫更高？
绝对是的，在等级森严的罗马父权制社会，这是非常反常的。
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完全颠覆了当时的社会秩序啊！
确实颠覆。
专家，你看，当时的犹太哲学家斐罗和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甚至说女性的证词是毫无价值的，女孩也不能像男孩那样接受教育。
是的，女性在法律上被极度边缘化。
那么保罗在一个极度男权和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如此重用和推崇女性领导者，这对当时的听众来说得有多么惊世骇俗。
这恰恰是早期基督教最具颠覆性的地方。基纳博士的手稿里有数据支撑。
什么数据？
在罗马书第16章中，按人均比例，保罗对女性事工的赞扬和肯定是对男性的四倍。
四倍？哇！
而且还提到了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尤尼亚是位女性，保罗说她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而且比保罗更早信主。
这说明保罗并不在乎世俗的地位，他看重的是能力和奉献。
没错，在罗马帝国那个权力至上的中心，在随时可能坍塌的廉租房里，是一群女性构成了这个运动的坚实骨架。
像百基拉、玛利亚、尤尼亚还有菲比。
对，没有他们，这一切根本无法运转。
呼，今天的深度讨论真的让人大开眼界。我们看到罗马书不仅仅是一叠神学手稿，
它背后是真刀尖枪的现实。
对，有筹款的艰辛、政治的制衡、暗杀的威胁，以及像菲比和百基拉这样在恶劣环境撑起一片天的卓越女性。
是的。
在结束今天的内容之前，我想留给大家一个终极问题去思考。
嗯，大家听好。
如果基督教历史上最复杂的著作最初是由菲比，一个在充斥着金钱交易、多神崇拜和繁荣娼妓业的商业港口摸爬打滚的世俗女商人来向罗马人解读的。
哇，这个视角很新。
那么他那丰富的市井经验和商业思维会对保罗原始话语的解读产生怎样独特的化学反应？
肯定会带来非常不同的见解，
对吧？在今天这种高度体制化、学术化的文本解读中，我们是不是 已经永远丢失了那种来自古代街头和商海的最鲜活的视角。
问题真的值得大家好好回味一下。
好了，感谢大家参与今天的深度讨论，我们下次再见。